各位晚安，请我继续打开今日我哋思想嘅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七节，系我哋今日嘅金句，我哋一齐嚟读咗第七节，好唔好啊？好宝贵嘅一个金句，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请我再一次同心，我哋同祈祷，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谢你，俾你咁宝贵嘅话语。去安慰、提醒、劝勉、教导我哋，藉着你嘅话语去改变我哋嘅生命，叫我哋系明白我哋今日需要怕嘅系应该怕边个。你用你嘅说话去提醒我哋，挑战我哋，改变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谂翻起上嚟都好多年前啦，我啱啱结婚嘅时候咧。有一晚突然间听见太太喺房里面大声嘅惊叫，好似嗌救命咁。当时吓到我真系胆都怕，嗱嗱声就走回去睇睇，究竟谂下发生咩事咧？就见到佢咧，真系面无人色，惊到咧个样好紧要，然后指住个角落话：曱甴啊，曱甴！咁我心里边谂，有冇搞错啊？咁大个人，嗰只曱甴咁细，使唔使咁紧张、咁惊怕？但回心想想，那隻曱甴就吓到我太太，但我太太叫声就吓到我胆都破晒。即我想想，马克吐温讲一句说话都讲得好真，他说我就不信有鬼的，但我就怕鬼的。既然间你不信就怎会怕呢？怕这样东西就是不可理喻的。我想到自己的惊怕、有一个星期日呢，我就开完执事会回家，七点钟都未够，就唔见太太同埋仔女喺屋企喎。嗰阵时啲细路仲好细，我谂冇理由咁夜出街噶。佢又冇打电话俾我，又冇留低任何嘅音讯。咁我喺度等，我以为出去买少少嘢啫。等到七点半都唔见人，电话都冇一个，我就开始惊啦。谂到最坏嘅情况谂啦，系咪交通意外咧？系咪老劫咧？啊！于是我就打电话。去找这个查询，找那个查询，正在最害怕的时候呢，太太同带着小蚊仔就回来了。我就向他埋怨，喂，你看看表，七点半了，使乜咁紧张啊？不过出街买啲嘢嘛，你讲得一啲冇错，即系点解太太迟少少回来我就怕呢？我想起我家庭背景，因为我四岁，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起身就发觉唔见咗阿妈，唔见咗细佬，唔见咗个妹，因为原来我爸爸妈妈就商量咧，我阿妈应该带我细佬妹咧翻去大陆睇下个情况点样。佢个火车就一早，所以咧佢又唔叫醒我。咁我一起身嘅时候，细佬、细妹、阿妈就唔见咗啦。自此之后，我一直都冇见我阿妈，因为阿妈翻到大陆嘅时候就俾我公安捉住，就公审。佢捱唔住就吊颈死咗，可能就因为呢啲嘅背景，我好怕喺屋企里边突然间冇咗啲人，所以一有啲乜嘢事咧，心里边就好紧张，好紧张，一种莫名嘅恐惧，事实上喺个心里边涌咗出嚟。其实我谂我哋呢代嘅中国人心里边咧，都往往好似我有呢一种咁嘅背景，或者有呢一种嘅恐惧喺里边，一啲都唔出奇。有一本好有趣的一本书，我推介大家看的，就是张蓉写的，叫《红》。有两本书好值得看，一本就是《红》，张蓉写的，是张蓉是一个大陆人。另外一本呢就是1949大江大海的。这两本书一个是台湾的、一个呢就是大陆的，从不同的时代来看，不同的人来看一看这个时代是非常有趣的。《红》这一本书他的副名叫做《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是非常的去精细描述中国人那种恐惧的。红是一代三家的故事，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缩影，反映了亿万的中国人在个大动荡里面，在大变迁里面那个悲剧和命运。作者张蓉，他是生在他的阿嬷是生在1909年，他的婆应该说，当时中国仍然有一个封建的社会， 他自幼就应该是窄脚的前脚的。十五岁的时候呢就被一个利欲熏心的阿爸呢就卖了去给一个军阀做妾侍，在一个幽禁的环境里面活在一个恐惧当中。到1932年的时候个军阀死了，于是他就带着他最小的带着他唯一的女就逃出生天，嫁了给满洲的一个的医生。张蓉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出世，他就在日军统治之下的满洲长大。抗战之后国共内战，他在国共内战期间他参加了地下活动，冒险为共产党送这个情报。他曾经是被国民党当局是追捕带到去刑场枪决当中。原来那时候国民党呢去枪决呢是带成班人去的，有些呢就枪决，有些是陪枪决，即是不打死的，打去吓吓的。你想想活在一个这样的恐惧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的一个心态。后来他获释了，东北易手了，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之内呢他满怀了理想，又懂得一个满怀革命思想的干部，很快他就成为是夫妻了，南下到四川了。随着毛泽东的获胜，他在共产党领导之后就推行这个所谓史无前例的社会革命。张蓉就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直至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父母被夺权了，被批斗了，被拘留了，被奴改了，送到去这个喜马拉雅山受尽折磨，他的精神都健康都受伤。张蓉自己本身做过红卫兵，是曾经下乡做过赤脚医生，后来父亲死了，是被斗死了，文革过了之后他做了在工厂里面做了一轮的工人，后来被推荐入大学，就在四川大学里面读外语，1978年是考获留学的资格，并且在英国 York University 拿到这个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他是第一批中国的共产党这个文革之后第一批出国留学拿博士学位的一个人。张蓉他怎样写法呢？他说1983年至1988年我每年都回去探望我妈，每次我都不胜惊喜地发现毛泽东治下的生活主要的特征恐惧已经戏剧化的消失了。1989年春天，我从中国的南部游历到北部，在成都和天安门的广场，我目睹示威的队伍令我深深的震动，恐惧似乎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8万人中居然没有几个是想起我们是处在一个极之危险的危机当中，大多数人在直至到军队开枪的时候才大吃一惊。我在伦敦看到开枪杀人简直不能够相信自己的眼光，然后我想恐惧回来我们中国了。其实恐惧一直没有离开我们中国人的心。一本很值得看的书。其实恐惧不单止是跟我们中国人，其实恐惧跟每个人都分不开的。或者在我们现在未必我们是担心抄家、下放、奴改，甚至我们大多数人都未必为到政治的动荡而担心，但我们多多少少都带着恐惧，我们怕失败，我们怕见人，我们怕被人看小，我们怕失去，我们怕失去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家、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健康。还有不是就是个人性，是社会性。恐惧似乎是一个传染病，一个传下去一个传下去。今天在香港的地方，我觉得最得人惊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将我们香港人拉在一起呢？是恐惧和愤怒，而不是爱。如果个社会只是被恐惧和愤怒是将人连结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好像就来要炸的炸弹一样。我想我们要看一看是什么将我们揽在一起，是不是爱。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这段的圣经，耶稣基督就是讲到恐惧的问题，我们怎样去胜过恐惧，或者我们详细来看看这段的圣经。 首先我哋睇一睇第一節至到第三節。佢话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就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嘅敲，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密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屋顶上被人宣扬。我们首先来看看耶稣基督讲这句说话的场景。路加告诉你们，有几万人在这里聚集，甚至彼此践踏。几万人这个字呢，是成千上万，人山人海的意思。路加形容也很有趣，甚至到多到是彼此践踏。这种的情景只是在节期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才会看见。因为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去到耶路撒冷的朝圣，但这里不是耶路撒冷，是加利利，这里不是节期，但我们今天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聚集。为什么？他们是看耶稣讲道，听耶稣讲道。一方面是意味着耶稣的传道事工已经是直接挑战当时犹太教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我们都可以说耶稣基督的民望，他的勇大的程度已达到高峰。对一个政治家来讲，或者对一个凡人来讲，他应该是很高兴，应该是庆祝的时候。你想不想啊，如果梁振英他的民望是由45分是达到95分的时候，我想他即刻就是喝得杯落。但奇怪，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没有跟那些门徒做过 high five， 嘿，成功了，我们现在成功。不是啊，是一个最成功最多人拥戴他的时候，他就将那些门徒拿在一起，跟他讲一番是非常有趣的说话。他讲什么？扫兴的说话。你们不要开心字，你要预备受苦的心字，因为灾祸受苦的时候很快脆就来到。这个很有趣的信息，耶稣是最成功事最高峰的时候对门徒讲受苦的信息，预备他怎样去受苦。在星期六晚我就教一科主日学，是中国教会史。在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之后，举国苦尽甘来，心理上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教会更加是非常的蓬勃，大批的本来在打仗的时候走了的宣教士，现在陆续 90% 回来中国了，现在有更多人来了，还有信主的数目激增，在这三年之间是多了 53% 的信徒，一片复苏的迹象。但你看看当时神所重用的仆人他的信息，无论是王明道的信息，或者是杨少棠，或者是内地会宣教士的信息，似乎他们的信息和当时的情景是大不相称。他们的信息讲什么？受苦。他警告那些信徒说，你不要开心字，你预备受苦的心智，因为灾难的日子来到不会隔好远。或者很多人说，我们刚刚才八年抗战，最痛苦的时候过了，还有苦难？这一班神所重用的传道人，就在人家认为最乐观最顺利的时候叫他预备受苦。他们的信息是还要悔改认罪圣洁预备受苦。这些信息就是耶稣是对着门徒所讲的信息，是当他最成功的时候就对着门徒讲你预备受苦的心智。今天又怎样？今天教会有多少时候我们会讲到教会会受苦？有多少时候我们的信息是讲到说你要好好预备，因为很可能灾祸就会临到我们身上。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受苦的教会受苦的心智太陌生的信息，以至于苦难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招架不公。
怎樣去預備？
耶穌基督對著這班門徒說怎樣去預備？怎樣要除去這個恐懼的心態？當我們說到哇你要受苦，我們個個會害怕，耶穌就在這個時候說怎樣去除去恐懼的心態。耶穌說防備法利賽人的敲，就是假冒為善。第一個很重要，怎樣去防，怎樣去讓我們不需要害怕，就是防備法利賽人的敲。敲是什麼？出埃及記第12章15節說要將敲從你們家中除掉。利未記第2章第21節也都說這個敲是不潔淨的東西，是不好的東西，就好像我們中國人說、欸、發霉了，發酵就丟掉它。耶穌直言這個敲是什麼？就是法利賽人的假冒為善。什麼叫假冒為善？希臘文我就是 hypocrisis， 這個字本來的意思就是做戲的，play acting， 做戏咁做，係假嘅，係戴住個假面具嘅，係表裏不一致嘅。就好似路加福音第11章先前講話，你法利賽人嘅禍啊，法利賽人嘅禍係咩？真假難分，表裏不一致，係做戏咁做，係做個 show 出嚟嘅，裏面係假嘅，假冒為善，你要小心。喺我哋問啦，假冒為善同恐懼有咩關係啊？大有關係啊！我哋中國人講一句說話，平心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相反來講，如果平時做虧心事，我哋偷偷地做一啲嘅對唔住太太嘅事，比如睇一睇嗰、那個啊，睇一睇你個手電個手機，哇！咩半夜三更打呢個電話，你就已經開始驚定先啦，係咪？假如之間我哋所做嘅嘢，我哋裏面嘅嘢係假嘅，我哋大話編一個大話嚟冚另一個大話，編一個大話嚟冚另一個大話，呢個人永遠活喺恐懼裏面。如果我哋活喺罪裏面，如果我哋活喺假嘅當中，如果我哋活喺一個做 show 嘅當中，喺我哋後面係好多好多見唔光、見唔到光嘅事嘅時候，我哋係最怕係俾人拆穿個西洋鏡。所以耶穌話掩蓋嘅事沒有不顯露出來，隱藏嘅事沒有不被人知道，因此你們在暗中所說的將要在明處被人聽見，在密室附耳所說的將要在屋頂上被宣揚出來。掩蓋嘅事、隱藏嘅事係指嗰啲唔見得光嘅事，係黑暗嘅事，係假嘅事，係虛假嘅事，呢事始終都要揭露出來，是不能夠遮掩，是不能夠隱瞞過世。為什麼？因為你們在暗中所說的將要在明處被人聽見，在家裏面附在耳裏面附言的將要在房上被宣揚出來。你看不看到路加描繪得很有趣，一暗一明成了一個對比，現在和將來成了另一個對比。這個將來是知道上帝的審判，上帝那日要宣告人在暗中里面所做的事 一目了然，无所遁言。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偷偷看一些的色情刊物，以为我们去瞒睡，以为我们有婚外情，以为我们 瞒得过人，我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那我说你是全世界最蠢的一个人，是大错特错。我們以為我們在暗地裏面講人壞話的是沒有人知道，你是大錯特錯。我們以為我們做的事沒有人能夠分辨出來的，我們瞞天過海，你是大錯特錯。上帝不是盲的，不是聾的，不是啞的，隱藏的事必要顯露出來的。怕就因為我們做了一些不見得光的事。第二個原因，怕錯對象。44至45節，第四節44節，我的朋友，我對你們說，那最多只能殺人身體的而不能再做什麼的，不要怕他們。我提醒你們該怕的是誰？該怕那殺了以後又有權柄把人吊在地獄裡的，是的，我告訴你們，正要怕他。耶稣称这班门徒做朋友， Philois， 不单止知道耶稣同啲门徒有密切嘅关系，原来喺近东或者喺希腊个政治体系里面，朋友系指到宫内边嘅官长嘅一个称衔嚟嘅，即系话肯定呢班门徒喺神国嘅位置里面占咗一个重要嘅角色。耶稣话：你既然家系天国里面嘅一份子，你系天国里面嘅士兵，你上去打仗，你为主受苦，不要怕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呢个表明一个事实，门徒要可能要面对压迫，掉入去狮子坑，俾你罗马人或者犹太人去糟质，甚至遭杀身之祸。耶稣话：佢哋最能够做嘅咧，咪攞你条命。攞咗你条命之后，佢唔能够做啲乜嘢嘢嘅啦，任何嘢都唔能够做到噶啦，系咪？如果我哋系冇永生嘅盼望，当然攞条命就最大件事啦，系咪？但系如果我哋对死亡嘅睇法唔同，我哋有永生嘅盼望，我哋知道有更美好嘅家乡，个睇法就完全唔同啦。我记得好耐之前咧，我喺香港有个查经班，喺半山区嘅情况，好多都系好多系一啲即系一啲几有即系年纪咁上下，又有啲即系成就嘅人嚟参加，多未信嘅。有一个外科医生，佢未信耶稣，佢就讲句说话咧，我而家都记得。佢话：如果我系基督徒，上帝都俾到永生我，咁就冇有怕。人最大问题系咪死？死都系有永生，我仲怕啲乜嘢呢？所以耶稣话：我们要怕嘅唔系嗰啲攞得你条命嘅人啊，系怕唔单止攞你条命，仲攞埋你嘅灵魂、你嘅永远嘅生命嘅人，你正要怕他。今日我哋嘅问题系咩？怕错咗对象啊！我哋怕嗰啲只系能够取得我哋暂时肉体，唔能够唔系取我哋永恒生命嘅，我哋唔怕佢，我哋唔敬畏佢。其实我哋个恐惧同我哋对死亡观有好大好大嘅关系。如果我哋相信死后有永生，信嘅人将来有天堂、有相见、有相聚嘅时候，系有更美好嘅家乡，佢哋嘅死亡嘅睇法系会完全唔同。有一个妇女有一次从伦敦坐船去到纽约，喺大西洋期间遇到好大好大嘅风，船几乎要沉。当时个个人都好惊，但呢个女人好镇定。去走去呢度帮呢个，去帮嗰个，去帮啊！后来暴风雨过咗啦，嗰啲人奇怪呢个妇女点解会有咁镇静唔惊啊？佢问佢点解，你嘅理由喺边度？佢就答佢：我有两个仔，一个喺纽约住，一个死咗喺天堂。如果船沉咗，我咪上天堂探我大仔咯；如果船唔沉，我就去纽约探我细仔咯。我一样咁开心啊，都系见到我仔啊！呢个就系佢对死亡有唔同嘅睇法。佢唔系怕过只系攞得你身体，点解我哋唔怕过可以攞得身体又攞取你嘅灵魂？今日我哋怕错咗对象。最后我哋睇睇第六节至到十二节，我哋一齐嚟读一读第六节至十二节。啊，六节至到十二节好多非常有趣嘅真理喺里边吓，我哋一齐嚟读读六至十二节好嘛？五只麻雀不是卖二铜钱么？但在神面前一只也不被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有人带你们到会堂，官长和掌权的人面前，不要担心怎样答辩，说什么话，因为就在这时候，圣灵要指教你该说的话。非常有趣的一段圣经。首先我们看一看，我们怎样可以踢走恐惧？除了是不要做一些不见得光的事，除了要校正我们究竟我们今天要怕的、敬畏的是一个什么对象，跟住路加就俾我哋一连串非常重要嘅方法，点样踢走呢个恐惧？我哋谂谂啊，恐惧与不恐惧其实唔系在于外边嘅因素，而系内边嘅因素。我举个例子，大家或者会明白。 嗱，而家我哋聚聚一会嘅时候，突然间震得好紧要，震吓，震到几乎咧，即系咧呢个嘢都跌落嚟。咁我就发觉咧，台下嘅人有唔同嘅反应，有啲就好惊，有啲就好嬲。咁点解有啲就嬲，有啲就惊咧？嬲嘅人点解会嬲咧？就因为嬲嘅人咧，佢以为隔篱邻舍咧就打桩。而家呢个时候，或者上面就装楼上装修，吓、啊、就搞到咧争真真晒。咁你话哇，星期六咁晚咁夜都打桩咁装修，骚扰他人。咁你咁样谂法嘅时候咧，你个反应咧就好自然就愤怒啦、不满啦、埋怨啦。啊，我从三藩市嚟嘅，见惯地震。一震嘅时候，我真系谂到地震啊！咁我就匿揾地方匿，就惊啦。唔同嘅反应系基于一个好简单嘅道理，呢、這个道理嗰啲心理学家叫做 A B C 道理。A 系咩呢 a c t i v a t i n g event 就震啦，震荡啦。B 系咩呢 b e l i e v e 有人相信系隔篱打桩，所以搞到呢度震晒，所以呢人就嬲啦。亦都有人相信是地震，所以你又驚啦。咁於是呢就有 consequence 就反應，前者的反應就是嬲，後者的反應就是恐懼。所以我哋知道恐懼是你點睇嘢法，唔係在乎個 activating event， 係你點睇呢一個 activating event， 你個 belief。 首先我哋睇睇內在嘅問題係咩問題，信心嘅問題。耶穌話五隻麻雀不是賣兩個銅錢嗎？啊，你又好奇怪，呢段聖經即係路加點解會咁講法呢？啊，五隻麻雀不是賣兩銅錢嗎？咁一銅錢賣幾多隻？啊，一個銅錢賣幾多隻啊麻雀？啊，兩隻半，咁、那個半係點呀？雞翼呀、啊？咁你睇睇馬太福音喎、啊。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節呢，佢又講返呢件事呀。但呢一節就點講法？佢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個銅錢嗎？啊，咁你就計唔掂喎。兩隻麻雀呢就賣一個銅錢，五隻麻雀就賣兩個銅錢，點解呀？就因為佢哋係猶太人㗎嘛。猶太人就最識做生意嘅、啊。我哋香港就買二送一，佢係買四先送一嘅。啊，买够四隻麻雀就送你一隻麻雀啦、啊、所以第五隻麻雀是不使钱的。五隻麻雀是不使钱的。耶稣就说那个不使钱的麻雀啊，上帝尚且看顾啊，更何况你和我是上帝的儿女呢？那个送给人的买四送一的那隻麻雀啊，是赠品来的，不使钱的。耶稣都话佢唔会忘记啊，更何况我哋系上帝嘅儿女，佢点会唔知道你失业、啊？佢点会唔知道你失恋、啊？佢点会唔知道你失去健康、啊？佢点会唔知道你失去家人、啊？佢点会唔知道呢样呢样、啊？佢点会忘记啊？佢唔会忘记啊！第七节话，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啊，所以我唔使惊啊。我头发呢若上帝数得好快㗎、啊、快过你好多㗎、啊、你的头发也数过，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啊。信心嘅问题啊，你信唔信得过去啊？你信唔信得过去啊？即係你諗下呢，好多时候係信心嘅问题啊。有一次呢我开会啊，喺三藩市搭飛機去 Dallas 开会，一上个飛機飞咗冇几，我先知嗰个 DC10 啊，嗰个牌嗰啲 DC10 成日跌落嚟嘅吓，哇吓到我脚都软，就由头惊到落尾，咁啊结果我一样去到，有啲人唔知嘅时候咪大教训翻到去，信心问题嚟噶，你信唔信得个神啊？圣经耶稣话俾你听，嗰只唔使钱嘅赠品，佢都冇忘记，更唔何况我嚟。第一信心，第二忠心，第八至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犯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咩叫认？咩叫不认？喺文化嘅结构里面，一个系非常不寻常嘅语句嚟。直译咧，如果你喺希腊文直译咧，在我里面承认， 你唔知啱乜撞我里边，但其实呢一个咧系希伯来文嘅文法嚟嘅，呢个意思即系公开宣告咁嘅意思，承认即系话你公开宣告，系我系基督徒，公开宣告，系我系信耶稣嘅，唔系隐隐瞒瞒啊。吓，同朋友食饭咧，惊死人！你话你，哇，你系基督徒啊？即系借饭嘅时候都擘大双眼嚟，咁就主心里边讲嘅吓。啊，我而家食饭啦吓，咁犯在人面前认我，我必认他；犯在人面前不认我嘅，啊，不认呢个字好有趣。希腊文呢个字咧叫 anelma 呢个字咧有几段圣经咧，呢、這个出现过31次呢个字喺新约圣经。但我特别是讲3段圣经好有趣。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跟从我。什么叫舍？舍就是 anelma。人如果要跟从我就要 anelma 自己。anelm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用我们现在说话 say no。不是我，是你才是我的主人。你是主人，耶稣你是主人，不是我是主人，这个就叫舍己。第二个字呢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字呢就讲到摩西，摩西舍弃王宫的生活，最终作乐的生活，宁愿与同胞同受苦难，然后舍弃了王宫的生活。舍弃这个字就是 anelma。 摩西比较两样东西，在王宫里面做王子，第二同佢同胞里面受苦，佢就放弃咗最终作乐，然后同同胞一起去同受苦难。第三个就是彼得，彼得3次唔认主就 anelma。 於是我哋有个问题，第9节就话俾你听，在人面前不认我嘅，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人子在使者面前必不认他，这个很明显是指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彼得是公开不承主，不承认主，那是不是末日审判的时候呢，彼得亦都不得到上帝的承认，亦都不得到主耶稣的承认呢？那我们就要看看第10节耶稣怎么说法。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一节是一件很难解的一段圣经，一段圣经。个问题就在哪里呢？说话干犯和亵渎这两个字有没有分别呢？耶稣说凡是说话干犯人子的，第二他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是罪不得赦免。两个有没有分别呢？如果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看看耶稣讲的这个说话个重点在哪里。重点很明显就是在赦免那里、干犯人子的罪得赦免，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所以个重点就在赦免那里，是罪得赦免。其实我们想想个罪怎么得赦免、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完成个救恩。第二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完成救恩，不够的，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约翰福音就告诉你，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在你心里面作工的时候，你悔改认罪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就罪得赦免。所以巴维坤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看法，他说说话干犯人子，是指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还未受死还未复活，那些人对耶稣的身份、人子的身份不清不楚、怀疑甚至背弃，就好像彼得不认主一样。但是亵渎圣灵是知道另外一个时期，就是耶稣受死复活之后圣灵降临，圣灵的工作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亵渎圣灵，当我们欺哄圣灵，当我们不受圣灵的说话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认罪，就好像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去欺哄圣灵的时候，那就死了。那意思是什么？什么叫亵渎圣灵？圣灵的工作是叫我们在我们心里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嘛。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 但唯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时候，我们才会接受耶稣基督。但你亵渎圣灵，你拒绝圣灵，你欺哄圣灵，你不睬圣灵，都会死的。你怎会悔改啊？你不悔改怎会得？你怎会罪得赦免啊？是不是？所以耶稣很明显讲这句说话，是想告诉我们听一样东西。当圣灵在你面心里面动工的时候，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你心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叫你自己责备自己。相反来讲，如果我们听从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悔改认罪，圣灵就会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更加有信心，叫我们更加忠心。第十一节至十二节，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有权给人面前，不要担心怎样答辩说什么话，因为在那时候圣灵已召教你们怎样说话。耶稣讲得啱，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还加多句，圣灵会教你讲一些什么的说话，怎样去答辩，是真的，是真的。有时我同人讲福音，有时我做辅导，我想到一条桥，自己呢真不知道怎样，咁我就仲好过呢，即係呢 Skype 上天啊。喂耶稣，下句应该怎样讲，喂怎样搞法，喂圣灵你帮我。好奇怪喎，突然间就有一两句精句出嚟㗎喎。呢个係圣灵嘅工作嚟。圣灵喺心里面係教你所讲嘅说话。可能就呢句说话，个人就悔改认罪相信耶稣，就是这句说话个人就得到安慰。今天我们是活在恐惧里面，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虚假，问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怕错对象，查下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信心，是不是有忠心。最后约翰一书加多一句，爱女没有惧怕。中文翻译得不好，爱女没有惧怕，即是太过平铺直叙。原文说爱是踢走恐惧的，劲好多是不是？爱是踢走恐惧的。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爱和恐惧有什么关系呢，即是爱和恐惧刚刚相反的，我想是有关系的。什么叫爱？爱的意思就是说，我想到人的需要，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如果我是爱我太太的，我就会问，咦，我太太现在做些什么呢？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你爱你的仔女，你想想你仔女什么，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爱不是想自己，是想人家的。什么叫恐惧？恐惧就怕人对你自己，对你自己伤害你。咦，不知道他会整蛊我，咦，他不知道会呃我，咦，他不知道会拒绝我，咦，不知道会什么，我。爱是想到他人的利益，恐惧是想到自己的利益会失去。一个多些爱的人是少些恐惧的，多恐惧的人就是很少爱的，因为他只是想到自己，他不会想到其他人。所以约翰告诉你们，爱是踢走恐惧的。当你想到自己，啊，我知道不会，啊，你想一想，可能有很多人是需要你去援手的，有很多人需要你去安慰的，有很多人需要你去去怜悯。今天我们就活在恐惧里面。虽然张荣说这个是中国人的特色，但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特色。唯一的恐惧就是一个敬畏，敬畏上帝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天父，我再一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生命的指引。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我们，叫我们检查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一些虚假，有没有隐藏不见得光的事， 要帮助我们能够看看我们是不是怕错的对象，就check我们内心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忠心。求你祝福引领我们，继续圣灵向我们讲说话，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